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有句歌词啊，叫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您的梦想是什么呢？您还在坚持为之努力吗？最近啊，我认识了两位了不起的追梦人，他们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希望和您一同分享。今天先要带大家认识的这位寻梦人，是被网友们称为左手烟火右手诗意的扬州菜场画家赵卫红。11月21号的下午，20多幅精美的油画工笔画在扬州瘦西湖畔展出，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围观。那这些画作的主人呢，就并不是哪位书画名家，而是一位卖菜的阿姨。她的画也并非是出自专业的画室，而是喧闹的农贸市场。
你好，你想做什么？这是鱼丸，包心鱼丸。
早上6点刚过，天蒙蒙亮，位于扬州市中心城区的石塔农贸菜场内啊，已经是熙熙攘攘。摊主们的卖力吆喝，顾客们的讨价还价声，让这里充满了烟火气息。走进菜场没多远，就可以看到菜场画家赵卫红的身影。只见他熟练地抓菜、称重、打包，再交到一位位顾客的手中。而在他忙碌身影的背后啊，一幅尚未完工的精美的油画呢，则是立在一个破旧的蔬菜纸箱上。旁边生锈的铁皮盒子里放着一些挤了又挤的颜料。赵卫红说，他把画板搬到菜场已经2年了，每天工作尽管很忙，但还是会忙里偷闲的画一会儿。
大早嘛，就是4点多起来，5点10分左右就是到菜场，提前把它所有准备工作做好，一直要到12点收摊。这是最忙的时候，就是7、8个人着急，这是账都算不起来。就是像我们相对清闲一些，没顾客的时候，我就是忙里偷闲，就是画一会儿，有顾客来了再起来。真心喜欢，想利用这些空余时间嘛，能画一点算一点。
赵卫红很小的时候呢，就已经对画画产生了兴趣，也经常会去临摹一些小人书上的人物。37岁的时候啊，他给儿子报了绘画兴趣班，没想到儿子不感兴趣，却唤起了他自己儿时对于绘画的热爱。于是开始跟着老师系统的学习，也开启了自己的绘画之路。赵卫红一边在家相夫教子，另一边全心地扑在了画画上。然而201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地改变了这一切，也让赵卫红原本还算富足的生活一下子跌落谷底。同年，赵卫红经人介绍来到了石塔菜场摆摊儿，他暗下决心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战胜生活的厄运。
大家这是非常非常，这是不能说的。石塔菜场因为这边有人介绍就去了，最难的时候就是偷偷的，就是捡菜叶，周边卖豆腐的给我豆腐，还有一个卖不掉的菜呀，给我带回家。刚开始是有人帮你，后面的路是自己走的。从我上班就是每天都这样，就是没有休息天，心中有希望，我不会倒下。
日子一天天过去，有赵卫红坚定与命运抗争的决心，也有周边摊主的热心帮忙。菜场的生意呢还算稳定，孩子也到外地有了工作，生活正在一点点向好。2019年底，5年不曾拿起画笔的赵卫红决定把画板搬到菜场，重新拾起自己的热爱。或许正是曾经经历过巨大的变故，才让他更加意识到能够坚守自己的热爱与理想是一件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情。因此啊，赵卫红格外珍惜每一次画画的机会，即使菜场再喧嚣，每当拿起画笔，他就会感觉到整个世界都平静了。如今对于赵卫红来说，绘画已不单单是他所执着的热爱， 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
精神上还是有寄托的，画画嘛，就是能让人心情更加平和，就是忘记不愉快的事情。我个人觉得吧，只要你喜欢，无论在什么地方，这个画画也不是什么所想象的那么高大上的，只要你想画吧，每个人都是艺术家。虽然就是我的生活条件嘛也不太好，还是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和梦想，热爱生活。
趁着中午休息的间隙，我们的记者啊来到了赵卫红的家里。赵卫红的家呢，在一条老旧的巷子里，是一间简陋的平房。几尺见方的客厅里，只有一张破旧的小木桌和被油烟熏得发黄的墙壁。然而，就在这张桌子上啊，却放着几本崭新的油画书，和周围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赵卫红告诉记者说，自己一个月呢有3000多元的收入，在吃穿用上向来都是能省则省，而买起自己喜爱的颜料和绘画书来，他却是从不含糊的。在菜场，曾有顾客问赵卫红，卖菜和画画哪个是主业？赵卫红笑着说，卖菜呢是为了挣钱，挣钱就是为了养他。说罢就用手啊指了指画板。不少的摊主看到赵卫红在菜场里画油画，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跟着学一学。赵卫红爽快地答应了，并坚决表示不收费，因为大家都曾经给予自己太多帮助。除此之外，赵卫红还自掏腰包给孩子们买了画纸、铅笔、几何体的模型等等。那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呢，赵卫红还会在上课前帮他们削好铅笔。赵卫红希望在这里啊，不仅能够教给孩子们绘画的技巧，更要传递给他们生活难免不如意，但还是要抱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坚守自己的理想与热诚的精神。
我得到别人的帮助太多，这个义务让那些画不起画有这个梦想的人可以学学，就希望小孩在我这身上能看到什么呢？就是无论什么环境，还是坚持自己的梦想。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虽然我受了挫折，但是我是积极向上。
谈起最近啊，在网络上走红，赵卫红表示自己呢会依旧保持一颗平常心。人的一生起起落落，在高处时不能得意忘形，还是会脚踏实地的过好接下来的每一天。
你那说你火了，你去卖画呀，你这个画值钱了，对我来说就是，没有这个想法。做每一件事要脚踏实地，不能像人家网红来炒作什么。
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 想，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
接下来我想给大家介绍的第二位追梦人，可能很多人啊都听过他的故事，但是未必熟悉他的名字。他就是中国五腿登珠峰第一人夏伯渝。他26岁，在攀登珠峰时因为帮助队友，双腿被冻伤截肢。他44岁身患癌症，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登顶珠峰的梦想。他43年里先后5次向珠峰发起挑战，最终在69岁高龄成功登顶珠峰。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Thank you.
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姐姐，小生哪一处不寻得，就在这里。
11月24号，夏伯渝携电影《无尽攀登》路演来到了南京，和观众交流。那电影《无尽攀登》呢，是聚焦夏伯渝登山生涯的一个纪录片，拍下了夏老成功登顶珠峰的一个曲折过程。那我以前是读过夏老的故事啊，也看了这部电影的点映，可是百闻不如一见啊！我对他最真实的感受呢，是在24号的白天。非常荣幸的，我跟夏老一起爬了一下咱们南京的紫金山。说真话，一开始我还能跟上他的脚步，但是渐渐的就是远远被甩下来了。夏老穿着一个短袖的 T 恤，一双金属的假肢一对拐杖，可是爬起山来真的是可谓健步如飞。紫金山对他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难度，倒是缺乏运动的我下山的时候啊，简直是精疲力尽。那对于夏老，我一直都是有很多疑问的。那他每天到底有多大的运动量呢？为什么他一定要不断地挑战珠峰呢？那他下一步还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呢？那天的晚上，我很有幸和夏老做了一次专访，听他分享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1975年的夏天，26岁的夏伯渝呢，是作为中国登山队的一员随队攀登珠峰。途中啊，他的队友是不慎弄丢了自己的睡袋，夏伯渝呢就把自己的睡袋让给了队友。而返回大本营之后，他受伤的脚啊已经变成了黑色，双腿因为冻伤被迫截肢。谈到这段经历，其实我有些不忍，但是夏老还开起了玩笑，他说自己当初没有想太多，他可是有一个绰号叫火神爷。
当时我们因为登到8600的时候碰见暴风雪嘛，暴风雪我们被迫我们在那儿停了2天3夜，就被迫下撤。在下撤到7600的时候，就是我有一个队友因为体能透支丢失了睡袋。当时因为我在登山队也挂号叫火神爷嘛，不怕冷，所以那时候我也没有多想，就把我的睡袋让给了他。
那您就在雪地里就这样睡着吗？
对，就帐篷里嘛，也是在帐篷里头，
就是在帐篷里没有睡袋的情况下睡了一晚上。
对，
嗯，
所以应该冻伤他一般本来应该有个过程，比如说刚刚冻疼啊，冻得发麻呀，
啊，
冻得失去知觉，可能我因为太疲劳了就睡着了，睡着以后呢就没有感觉到。
嗯，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还背着自己的所有的装备从7600走下来的，我还没感觉到哪儿不舒服，哪儿不那个，就到了营地以后，准备晚上睡觉，脱鞋脱不下来了，太冻硬了嘛。
啊，
那个靴子吧，你要脱下来的话，你那个脚腕靴得绷直了，还是怎么来？
对，
这个他因为脚不能动了嘛，动了他动不了了，所以就把鞋绞开以后，发现脚冻伤了。
啊，那当时就做了一些医疗的处理吗？
对，当时他就是用那个40度的花椒水复温，啊，复完以后大夫说你第二天看看，你看能你的脚看看能不能恢复过来，就第二天还是不行，就不行了。
我看您这个片子里边说您的腿是慢慢一点一点发红、发紫、发黑，
对。
然后这个过程的时候，您害怕吗？
这过程挺长的，就是特别伤心嘛，那时候一看腿保不住了，因为我过去踢足球的嘛，我就说我说我身体哪部分都可以受伤，但是脚不能受伤。
嗯，
生活离不开足球，没想到这一次偏偏把我的脚冻掉了。
嗯，
啊，所以我那时候特别伤感，特别伤心。反正有时候想起来也很心疼，也很伤心。嗯。
对，您用了心疼这个词，其实也是我们所有人当时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共同的感受，但是您没有后悔，当时只是觉得要帮助自己的队友。
对，登山的团队精神很重要。
那么您在之后就做了截肢的这个手术之后，您有没有想过自己以后再也不能登山了？还是您当时就想我以后就算用假肢也要登下去？
当时没有，当时因为我对假肢就是根本就不了解，我总觉得可能我的后半生可能要在轮椅上度过。那时候确实人就到了最低谷了，那时候确实到了最低谷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生活。确实对生活也失去了信心，觉得好像活着就是没什么太大意义了。那时候直到后来又遇见了一个假肢专家，他就说你安上假肢以后不但可以像正常人的生活，你也可以再登山。就是他这一句话给了我希望，所以我看到了未来。
那戴上假肢之后，您第一次感受到也许自己真的还能登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已经截肢之后几年了吗？
对，其实我第一次穿上假肢的时候，中国的假肢还比较简陋。但是我尽管这么简陋的假肢，但是我相信那个假肢专家说的，就是说我穿上假肢以后不但可以登山，可以再那个嘛。所以我想这是中国的假肢落后只是暂时的现象，我在等，就是中国的假肢一定可以发展到我可以穿上它可以登珠峰，所以我对它一直还是有信心的。刚开始的时候它穿上它比较疼，而且也走不了几步。但是毕竟它是让我站起来了，朝着我的梦想迈出了第一步。登山肯定是不行的刚开始，所以我就参加了残疾人运动嘛。我在国际国内的残疾人运动会上，我就夺得过几十枚奖牌。一直到后来慢慢的它发展到我认为发展到可以登珠峰的时候，那是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后来我就想去试一试，后来奥运火炬传递的时候我也到了珠峰大本营，没有测试成功。后来我又去登了一个就是青海的玉珠峰，后来又登了一个就是新疆的慕士塔格峰。通过这两次登山，我基本上找到了穿假肢登山的感觉，以及怎样就是对假肢进行改进，让它更适合于登山。我也测到了，就是我自己的这个体能啊，各方面还比较适合于登山，所以我就2014年我就第二次攀登珠峰。
您之后又攀登了好多次，最终才登顶成功的。其实之前有过失败的3-4次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我刚才在片子当中看到，其实中间有一次您离登顶成功只差95米啊。平时我们印象当中好像95米是很短的一个距离，当时怎么就没有再冲一下呢？
在那个高度的话，再有一个多小时我就可以登顶，但是这时候就突然又遭遇到了暴风雪的袭击嘛。那能见度你看不到1米，两侧都是万丈深渊，脚底下只有20公分宽的一条小道。很容易就是被大风吹跑。当时我自己一个人的话，我肯定就是说
冲了，
对，我会不顾一切的，因为当时我已经67岁嘛，我也没有脚，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所以我一定要不顾一切，对吧？哪怕下不来，我先上去再说。但是就是当我看到就是跟着我的几个高山向导嘛，他们都是来帮助我完成我的梦想的，他们都是20几岁年轻人，所以我想当时我就想到，我不能为了我的梦想而不顾他人的生命，因为在这个高度遭遇这么大的暴风雪，你登顶的时间、动身的几率、危险性它也会成倍的增加啊，所以很容易就是出危险，所以这时候我才就是做出了就是下撤的决定。尽管我也知道我做出这个决定以后可能会给我留下终生的遗憾，但是生命还是最重要嘛，山它永远都在那里，只要我活着我想我可以再来。
您当时做了那个决定之后流泪了吗？
倒是没有流泪，但是呢我的一下子整个身体的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啊！
哎呀，这确实一点力量都没有了。刚开始攀登的时候，你顶峰在召唤，对吧？你有力量往上登。当你要下撤的时候，就差那么一点就要下撤的时候，确实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就要 就觉得自己的所有的力量都已经透支了。
嗯，
啊，那次也是我从那个8750的高度撤下来的时候，走了24个小时。
嗯，
到最后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能还能走，就是说，只要路稍微一不平我就摔倒，摔倒以后我就不想起来，再说根本就起不来。但是我又不能老躺在那，我一看我不走，我那几个向导他也不能走，
嗯，
他也在那看着我，所以还是挣扎着站起来。只要我一挣扎，他们一看，赶紧过来把我扶起来，看不扶我
就
起不
来，
就
起
不来
了，
起不来。嗯，所以那次确实是我一生中来走的最长的，也是最困难的，一段路。
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您最想要感谢的人，或者说给予你最多支持帮助的人是谁？
那就是我的爱人。从一开始他就在一直的默默的支持、奉献和包容。每次出发之前，他都一再嘱咐我，他说登顶其实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一定要平安的回来。
嗯，
所以在我在最后一次登顶的时候，我几次失败，他都特别担心。
嗯，
我做出第五次攀登珠峰的这个计划的时候，他就给我买了这个小葫芦，我一直都把它带在身上。
啊，
所以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个小葫芦的保佑吧。
嗯，
是我第五次，反正终于。
对，这是他给您的护身符，也是他的祝愿啊。您的家人给您很大的支持，很多方面哈，包括对您身体的照顾，对您事业的理解，当然肯定还会有一个经济上的支持。其实我们都知道，登珠穆朗玛峰肯定是要花比较多的费用的。那么这么多年，您的这个费用基本上一开始都是自己来承担的吗？
是，因为刚开始，因为我是个工薪阶层嘛，
是。
凭我的工资完全不足以去登珠峰，因为登珠峰得登一次得几十万。所以那时候我刚开始登也没人关注，也没人理解，所以没人去支持。所以呢，那时候我只有卖掉我的住房。
您家里人都支持啊？
尽管他们不太愿意，但是呢，他们知道我这一生中就这么一个爱好，对吧？所以他们也不愿意我这一生中留有遗憾。
嗯，
所以没有说太多反对的话，默默的吧，反正是尽管不高兴，默默的，反正我就认为他们是支持，所以我就卖了房，我还把我准备就是那时候国家对残疾人出了个优惠政策，就是残疾人可以开汽车。所以哎呀，我也那时候特别兴奋，我也特别喜欢开车那时候，所以我就把就攒了很多钱，就是准备买车，我也把它拿出来，我说登山还是最重要，所以把它拿出来也是投入到这个登山的这个活动中。
所以可见您家人对您还是特别的理解，
是，
而且他们都为了您的这个梦想啊，也把这个梦想当做家庭的一个共同的梦想了。
是，
那现在您这个登顶的这个梦想已经完成了，可是我们看您还一直都在运动的路上哈，您接下来是还有很多的登山计划吗？
是的，因为我们人的养老方式有很多，对吧？现在是说，不管是什么跳广场舞啊，还是绘画、唱歌、打牌、搓麻，对不对？都是很好的养老方式，就是看哪一个就更适合于自己就好。但是我的养老方式，我就觉得我喜欢就是攀登啊，喜欢挑战的一些运动，所以我还制定了，就给自己制定了，就是今后攀登七大洲的最高峰，和去探险南北极。
您现在每天做多少体能训练运动？
我现在每天5点起床啊，开始力量的训练，负重10公斤的沙袋，练深蹲、仰卧起坐、俯卧撑、背飞、二头肌、三头肌等等。
哇，您这一套练下来得要1个多小时都不止啊。
也1小时40分钟左右吧。完了以后，我就骑车去登香山。我离咱们家离香山20多公里嘛，我就骑车去登香山，一天的运动量当时就是5-6个小时。嗯，
您每天都登香山吗？
对，只要我在北京，我就想通过这个影片让更多的人，了解珠峰，更多的就是体会到就是攀登珠峰的不容易， 什么是攀登精神，再就是怎么样去敬畏大自然，并不要害怕它，但是呢一定要就是面对大自然。
您会登到什么时候为止？
登洞为止。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想，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
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劳伦斯这个词在拉丁语当中的意思呢是桂冠，象征着胜利。 劳伦斯奖啊，它不仅是世界体坛最具影响力的大奖之一，也是目前唯一全球性的体育颁奖仪式。2019年的时候，夏伯渝获得了劳伦斯年度最佳体育时刻奖，他也成为了姚明、刘翔、李娜之后第四位获得劳伦斯世界体育奖个人奖项的中国人。劳伦斯奖官方的颁奖词是这样说的：经历了冻伤、截肢、癌症、血栓等众多挑战，他从未放弃与珠峰拥抱的梦想。夏伯渝的故事向世界展示着中国人的坚毅和信念。的确，不论是在菜场坚持画着油画的赵卫红，还是带着假肢拄着双拐无尽攀登的夏伯渝，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正是一种对信念的坚持，对梦想的坚守。我忽然就想起了一首老歌，歌词中是这样唱的：永远相信远方，永远相信梦想，希望是迷雾中还能眺望远方的窗，心酸酿成美酒，苦涩因爱芬芳，回头风里有歌，歌里有泪，泪中有阳光。
没有月亮我们可以看星光，失去星光还有温暖的眼光，希望等待就少点感伤，仿佛不觉得寒夜太无助太漫长，我泪落下当你戳我很坚强，不是那样我只是不肯绝望，因为最怕妈妈然随风飘荡，忍痛不放手，紧抓住梦想的翅膀，永远相信远方，永远相信梦想，走在风中雨中都将心中烛火点亮，给你温柔双手，给我可靠肩膀，今夜可以拥抱，可以倾诉，忘却忘却彷徨，永远相信远方。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关注大蓝鲸 APP 和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见。